好，大家晚安。我们见到了第七章啊，已经开始到谈论耶稣是大司祭最关键的这个经文，第七章、第八、第九、第十，那么都是这个主题。那么第七章它主要的内容是根据这个创世纪的一段话啊来做解释，就是耶稣是按照墨基色德品位大司祭。我们先把第七章的经文念一遍，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最根本的故事，在创世纪的十四章啊。我们先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你们手上的这个经文就跟着读。其实你看这个段落清楚的话，那很难就很容易都读懂了，是很清楚的。好，我们上一次的第六章的结尾就是已经讲了嘛，对不对？那个我们已经进到这个圣殿的内部。啊，把锚抛到那个天上圣殿的内部，那在那边呢有一个大司祭，但是就是在至圣所里面嘛，本来大司祭献祭的地方，对不对？就是那个大司祭是谁呢？是耶稣大司祭。这个大司祭是按照墨基色德品位的。那现在就开始讲什么意思？第七章继续讲。好，第七章一开始，原来这墨基色德是撒冷王，是至高者天主的司祭。当亚巴郎打败众王回来时，他来迎接且祝福了他。亚巴郎就由所有的一切之中拿出十分之一分给了他。他的名字墨基色德，第一可称作正义之王，他也可称作撒冷之王，就是和平之王之意。他无父无母无族谱，生无死，寿无终，他好像天主子永久身为司祭。你们要想想这人是多么伟大，连圣主亚巴郎也由上等的战利品中取了十分之一献给他。那些由勒位子孙中领受司祭职的，固然有命向人民按法律征收十一之物，即向他们的弟兄，虽然都是出自亚巴郎的腰中，可是不属于他们世系的那一位却收了亚巴郎的十一之物，并祝福了那蒙受恩许的。从来在下的受在上的祝福，这是无人可反对的。在这里那些领受十一之物的是有死的人，但在那里领受十一之物的却是一位证明了常活着的人，并且可说连那领受十一之物的勒位也借着亚巴郎交纳了十一之物。因为当墨基色德迎接亚巴郎的时候，勒位还在祖先的腰中。那么如果借着勒位司祭职能有成全，因为选民就是本着这司祭职接受了法律，为什么还需要兴起另一位按照墨基色德品位的司祭，而不称为按照亚巴郎的品位呢？如今司祭职一变更，法律也必然变更，因为这里所论到的那一位原是属于另一支派，由这一支派中没有一个人曾在祭台前服务过。显然我们的主是由犹大支派出生的，关于这一支派，梅瑟从未提到司祭的事。既然有另一位司祭是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兴起的，那么我们所讨论的就更显明了。因为他之成为司祭，并不是按照协同所规定的法则，而是按照不可消灭的生命的德能。因为有圣经给他作证，你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作司祭。先前的诫命之废除是由于他的弱点和无用，因为法律本来就不能成就什么。可是如今引进了一个更好的希望，因着这希望我们才能亲近天主。再者，耶稣成为司祭是具有天主誓言的，其他的司祭并没有这种誓言就成了司祭，耶稣成为司祭却具有誓言，因为天主向他说，上主一发了誓，他绝不再反悔，你永为司祭。如此耶稣就成了更好的盟约的担保人。 再者，乐为人成为司祭的人数众多，因为死亡阻碍他们长久留任。但是耶稣因永远长存，具有不可消逝的司祭品位，因此凡由他而接近天主的人，他全能拯救，因为他常活着为他们转求。这样的大司祭才适合于我们，他是圣善的、无辜的、无玷的、别于罪人的、高于诸天的。他必须像那些，他无需像那些大司祭一样，每日要先为自己的罪，后为人民的罪祭献牺牲，因为他奉献了自己，只一次而永远完成了这事。因为法律所立为大司祭的人是有弱点的，可是在法律以后，以誓言所立的圣子却是成全的，直到永远。我们看那个最后面这三句三节，就是结论嘛，结论很清楚，对不对？那先讲了这个耶稣的司祭职务，用好多话来形容，圣善的、无辜的、无玷的、别于罪人的、高于诸天的，简单讲完美的，完美的。那么跟人的司祭不一样，那从勒位家族的司祭是因为世袭的啊，一代接着一代的，因为这个宗族的血统关系一代传一代。那么这个由于是世袭的关系，一代传一代，所以人有非常多，数不清。那这个数不清这个特质呢，多就是每一个人他的效力是有限的，这说明是在地上的，是短暂的，是会消逝的。那这个司祭指的是靠着法律，因为没设法律建立的嘛。那只有这个耶稣的司祭职务呢，是天主起了誓言，天主发了誓啊，天主这个许诺，然后靠誓言来巩固，就天主讲的话本来就已经算了，一定会成就的，还加上天主的誓言，所以当然这么一个真正的因着天主的誓言所立定的这个司祭职务，当然超过一切的，是什么？是成全的，是到永远的，是一次而永远的。这结论很清楚啊，那前面论证就几个论证，论证它基本上是运用这个对于这个过去旧约的故事，特别是亚伯郎跟墨基色德的关系，那么是在犹太的传统当中他们这么诠释的啊，这个诠释的方式啊，这个我们讲的拉比的文学，拉比的圣经诠释和米德拉什，这个方法传到了这个今天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用这个方法啊去理解。看圣经的故事，提这个新的诠释，用这个诠释来解释耶稣的实际身份，这张其实很简单，但是非常有意思。他一直把这一个耶稣的实际职务，他说是来自于墨基斯的品位，他讲墨基斯的是谁，为什么不一样？拿这个呢，跟这个传统的按照这个梅瑟法律的勒位人怎么样成为实际，怎么样演变下来的平行比较，所以一个是勒位实际职务。一个是耶稣的司祭职务，那勒位的司祭职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那耶稣是直接承继于墨基色德的品位，这个品位是天主什么在圣咏里面讲的话，他们当然把圣咏的话懂成天主直接发言嘛，很清楚，这是天主发了誓，立了誓，这样很美的一段经文。我们先看这个创世纪，把这故事稍微复习一下，虽然故事我相信各位看过很多遍了，再看一下嘛。创世纪十四章我慢慢会熟悉这个新约的作者，他们怎么样在写故事，他们写故事或他们写当时神学的理解，都是对于这个以旧约的基础啊，圣经当作基础。所以我们跟各位讲了好多次了，那旧约圣经啊需要读的啊，圣经读了你才明白他们新约在写什么东西。好，我们看看这个创世纪第十四章啊，我们的第十四章故事呢，前面是因为这个罗特被别人那个绑走了，那亚伯拉罕去救他，亚伯拉罕去救他，怎么打赢了仗回来？我们看第十七节开始，亚伯拉罕击败了格多尔老莫尔与他联盟的王子，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到沙韦山谷，就是君王山谷迎接他。沙冷王墨基色德也带来了饼酒，他是至高者天主的司祭啊，就是已经旧约里面创世纪已经这么描写他天主的司祭，然后这个祝福他啊。 愿亚巴郎蒙受天地的主宰至高者天主的祝福，愿将你的敌人交于你手中的至高者天主受赞美。亚巴郎遂将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给了墨基瑟德。这是整个的故事啊，其实这个关键的后面就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这边很清楚，你看是撒冷王叫做墨基瑟德，然后他呢是天主的司祭，他来祝福。我们刚刚读到对不对？祝福人的是比较高的啊，接受祝福是比较低的嘛，对很紧。那祝福的言语的时候，你怎么？他是被天主所选，是至高天主祝福他。所以这个祝福当然显示什么？这个墨基瑟德本来是有司祭的职务，是祝福人嘛。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在旧约里面最早的以色列最早的故事。那么在创世纪的描写，那么现在呢，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就根据这故事，他做他的诠释。我们回到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哈，就这边我们看到第一到第十节就是先讲了哈，那么把这个墨基瑟德的圣经啊经文当做一个证据来证明我们耶稣基督是大司祭。那么说凡是讨论耶稣基督身份的这些言论都叫做基督论。啊，就是论基督的意思了，所以这边给一个标题。那么关于这个基督论的理由，这个叫做大司祭基督论，就是把耶稣身份是大司祭，有这个天主子基督论，就耶稣基督是天主子啊，这个讲法一般的这个神学的用语，稍微跟各位简单的提一下。这边基本上是解释创世纪十七到二十章，同时也连接我们前面所提过圣咏这个110篇的第四节嘛，听主说你按照墨基瑟德品位永为司祭等等。那作者就是透过这两篇基本的经文，创世纪十四章、圣咏第110篇，那他尝试去解释天上的基督啊，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了天，在天上的基督他是大司祭。大司祭的品位是按照墨基瑟德的品位来的，所以现在他是透过这两段经文，创世纪跟圣咏，来解释这个基本的肯定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这边整个的话，他虽然用了旧约的故事，他真正关心的当然并不是墨基瑟德，他真正关心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份，是用墨基瑟德的故事来讲这个耶稣基督。那我们看这个，我们刚刚念那个经文里面啊，看第三节讲这个墨基瑟德无父无母无族谱，生无始寿无终啊。第八节什么？他是一个常常活着的人啊。这些话看起来好像已经有一个超越这个历史的图像啊，这是超越时间的，超越历史的。那这个经文当然重点他是不关心墨基瑟德怎么样，只是透过墨基瑟德在当时的民族的故事里面已经被这么描写了，他们拿这个用在耶稣身上来作为耶稣基督是永远存在的啊。我们说昨日今日昔日啊都是一样永远存在，什么意思？超越时间的意思。所以在整个的旧约里面已经有一个最根本的图像，那么天主安排的图像当然不是为了墨基瑟德这个人本身，而是为了后来预备到准备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么后来的人在耶稣基督以后的人去明白耶稣的时候呢，是从墨基瑟德身上看见这个预象，就最简单的预象神学啊，全部的旧约是预象，让我们看见他们都在讲耶稣，耶稣是真正的实体啊，这通通的一切的故事都是为他做准备的。好，那么所以前面呢，我们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说明这个墨基瑟德这个人，我们刚刚练过创世纪的故事。然后呢，第四到第十节从这个墨基瑟德接受亚巴郎的奉献啊，亚巴郎献给他11嘛，十分之一战利品。当然我们是最根本的，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勒位人也得到十分之一，他的同胞的十分之一，到今天我们还在想说天主教是不是应该啊，就是举行十一奉献。基督教一般而言他们很强调的哈，那看我们天主教要不要做，都是这些故事，这整个来源这么来源的。最早就是亚巴郎因为接受了天主司祭的祝福，那么他把他的战利品十分之一，就他的所得嘛哈，就奉献了出来。 最早的根源。那么第四节到第十节就从那边开始出发做解释，解释祝福者就蒙受祝福者，解释这个谁被祝福，亚伯郎在献奉献时候，那因为他的这个身份是全部犹太人的祖先嘛，所以所有的他的子子孙孙都透过他已经向这个天主时期做奉献了，所以任何人都是比墨基斯德要低的啊。这那位子孙是亚伯郎的子孙，虽然他们根本还没有出生，对不对？已经在亚伯郎的身份上面，他这边说在亚伯郎的腰中啊，就是还没诞生的意思，然后就已经对墨基斯德做了奉献。当然现在耶稣呢是按照墨基瑟德的品位的实际，耶稣超越墨基瑟德，那么墨基瑟德超越亚伯郎，亚伯郎超越勒位人，你就明白耶稣的实际跟勒位的实际根本不能比、啊、远远超越的，这个逻辑其实很清楚的逻辑。好，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一开始呢就是先表达了这个创世纪十四章的那个基本的肯定，我们刚才练过了，这个是对整个的论述的基础啊，整个第七章论述的基础，他讲了这个墨基瑟德的身份以他到底跟亚伯郎的什么关系。当然这边他用的是犹太人传统的这个诠释的方式，那墨基瑟德这个名字跟他头衔就已经暗示了啊，那个他说是和平之王或者是正义之王 Melchizedek 啊，基本上就是正义之王的意思，因为他杀人王嘛，杀人是 Shalom 和平的意思啊，就是和平之王的意思，他名字本身是正义的王的意思、啊、那他又是有一个头衔，什么天主的大司祭，就给他的职务。这一切其实我们的这些话我们都在后来墨西亚来临时都用在墨西亚身上的，就这个词已经非常清楚，在整个的犹太传统当中，他们等待的约墨西亚都是跟这个墨基瑟德有关系的。关键只是在新约时期，基督徒在耶稣身上看见这个实现，而非基督徒，我们讲犹太人啊，他们不认为实现了，就是这个差别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犹太团体里面，他们区别是基督徒相信。在耶稣身上这一切都实现了，那么那些非基督徒犹太人他们认为没有实现，到今天他们继续等待，这是关键。好，当然有一些话是圣经里面没有说出来，比如说他说他无父无母，意思是说没有讲出这个墨基瑟德到底从哪里来嘛，完全没有提。那么这个呢也被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拿来用啊，就是创世纪没有提出耶墨基瑟德生命的开始或者生命的结束，那么对作者而言呢，就是这一个司祭职务不来自于世袭的，不是这个代代相传的，根本就好像没有来历一样啊，就是一个超越的，就是所以这个很清楚，这个司祭就是什么，象征是一个永远的现在，让我们说什么是末世性的。我们讲那个世界末日末世啊，末世性的这个意思是永远的当下啊，超越时间的，所以没有时间的限制的。所以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它的来历讲不清楚的地方，也被后来的人解释成，那么它是它的超越性。所以呢，这边就假同时呢，他说什么？说这个墨基瑟德什么好像天主子。啊，第三节他好像天主子，简单说就他是天主的肖像的意思，简单讲。所以这边整个论述里面我们发现了、啊、整个的论述第一节到第三节，其实在我们的基督徒背景里面就发现这基督跟墨基瑟德一直被交织在一起的，像个网一样的，连在这就是可以好像可以互相替换一样，这个字，那这个非常美的描写这个超越一切的这个现象。好，那么第四节开始说了论证，里面想想看这人多么伟大啊，让我们回忆一下啊，墨基瑟德多伟大，多伟大呢，好、啊、连圣主亚巴郎也从这个上等战利品里面取了十分之一献给他，这还是一样传统的犹太释经方式， 就是亚巴郎把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奉献给墨基瑟德，那么也因此呢他得到了墨基瑟德的祝福。所以他们就说，那么祝福人的是大于被祝福的嘛，所以很清楚墨基瑟德超越亚巴郎，或者反过来说亚巴郎的地位那么低于墨基瑟德。这种解释啊，其实在犹太社会里面是很大胆的啊，因为整个的经文里面啊，墨基瑟德就是一闪而过，就不见了。可是亚巴郎的故事一直在讲，一直在讲。这个亚巴郎是民族的祖先嘛，啊，他们把这个民族的祖先讲成比另外更低，其实解释是蛮大胆的啦，在这个领悟里面。当然，这么样的一个大胆的解释，在我们今天的信仰领悟里面来看，当然是深深感动了。天使圣灵带领才有这个领悟嘛，反正很难这么想的。这么样的一个民族的开始人、创始人，那这被天主这么好的带领的人，那几乎你要说在人间无人能出其右了，我们都会这么想，对不对？那不，而是有一个天主的司祭还高过他。那这个解释对希伯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他就拿来了。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用来证明基督。你们想想看，这个人多伟大！好，你说，当然目的是要从墨基瑟德的伟大，然后转而论述耶稣基督的伟大。那耶稣基督当然还要超过墨基瑟德。好，墨基瑟德是天主的司祭，而耶稣基督是天主子嘛，你记得儿子嘛，是完全不一样的等级。就他用了这一个。人间的品级先比较，亚巴郎低于墨基瑟德，墨基瑟德高于一切，但在这个之上呢，还有耶稣基督，他的论证方式。好，那第五节就是谈到这个十一的奉献哈，啊，那些由六位子孙中领受司祭职的，固然有命向人民，我加了个命令了，让我们了解一点点哈，固然有命令向人民按法律征收十一之物，向他弟兄们。那么虽然都是出自亚巴郎的腰中，可是呢不属于他们世系的那一位却收了亚巴郎的十一之物。这个不属于他们那一位当然是指墨基瑟德啊，然后呢还祝福了那蒙受恩许的，祝福了亚巴郎啊，从来在下的受在上祝福，这是没有人可以反对的，就很清楚强调亚巴郎低于墨基瑟德。那么十一之物基本的规定在户籍记啊第十八章，各位可以回去看一下，我们故事就讲到，那么就是当这个以色列子民这个十二支派慢慢的要开始准备要占领这个福地的时候呢，那么亚巴郎就是没事就规定了啊，就是那个勒位的家族是做司祭的，他们不从事一般的劳动，所以每一个支派要拿出十分之一来，就是为给这一个勒位家族可以生活，他们要专门做什么宗教服务、信仰服务，他们就没有做到一般的生产，这是十一之物的来源，这样子。所以以色列子民应该奉献，那这个奉献呢是要让勒位人，让勒位这些人民的司祭能够继续的生活下去。所以十一之物本来是什么？是勒位人作为人民司祭应该得到的权利。好，那这个是圣经的基础，这户籍记十八章二十节到三十二节。现在希伯来书作者就用这一个，用这个基础，同时呢对这个创世纪十四章刚才的故事，墨基瑟德的故事再说明，说从这个看来，那么希伯来的勒位人他们从这个民族这边那么领受了十分之一，而他们勒位人跟这个别的同胞民族都是亚巴郎的子孙，而亚巴郎呢也向墨基瑟德奉献了十分之一，所以因此他说墨基瑟德超越一切，所以墨基瑟德的司祭职务就超过勒位人的司祭职务，很清楚。同时呢作者他的言外之意就告诉我们读者们说，那么墨基瑟德身上有另外一个司祭职务，这个职务是超越亚巴郎的啊，这个职务呢后来也传下来了，传给谁？传在了耶稣基督身上。亚巴郎呢是恩许的承受者啊，他承受了恩许， 所以亚巴郎呢怎么样是超越这个他整个的子子孙孙的啊。那墨基色德的司祭职务超越亚巴郎，那当然也超过亚巴郎子孙的司祭职务，意思是超越这个勒位的司祭职务。所以这个是这个逻辑是很简单啦、啊、就是一这个大小的区别而已。好，那么第八节在这样的意义里面呢，就是很清楚两个司祭品位之间的区别就很清楚了。他说在那在这里那些领受十一之物的是有死的人，勒位家族都会死啊。但在那里领受十一之物是一位证明了常活着的人，墨基色德嘛，就是生不知道日期，死不知道日期啊，无始无终，就是怎么样，是常常活着的人。所以勒位司祭的职务因为是人性的限制，有死亡的限制，所以只能够一代一代的传递替换下去。相反的呢，墨基色德他的司祭职务呢，他说圣经证明呢是永远生活着的，一直存在的。那么这个希伯来书把这样的一个肯定呢又用到这个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对他而言呢，那么只有这个跟耶稣基督有关联，那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他要说的是呢，有一个超越勒位的这个品位的司祭职务是墨基色德的品位，而这个墨基色德品位呢是一个预告性的，他预告了什么？天主子末世性的司祭职务。所以就是从最古老的圣经啊，从创世纪一开始，以色列民族故事的一开始就已经预告了有一个司祭职务是永远长存的，是末世性的。这个司祭职务是超越一切，是完全的取消啊勒位家族的司祭职务。当然这个我们知道作者要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司祭职务，这第八节两个对立的比较。然后第九到第十节他说，并且可说连那领受十一之物的勒位也借着亚巴郎缴纳了十一之物啊，因为当墨基色德迎接亚巴郎的时候，勒位还在祖先的腰中，还没诞生的意思了，就是当反正是已经天主的计划已经有了，所以说子子孙孙在祖先身上已经向这一个墨基色德贡献了十分之一，当然就是算是贡物嘛，来可以明白这个大司祭的职务是多么的重要伟大。所以这个第九节到第十节又谈到十一之物，我们前面第四节开始谈了嘛，所以这是一个你肯定是一个论证的结束。我们跟各位讲过，这个是这个前后呼应的方式啊，从十一之物开始到十一之物来做这个经文的结束，第四节到第十节。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提出了这样的勒位司祭的职务，这边是要强调他的意思。因为在创世纪的故事发生的时候，当亚巴郎给墨基色德奉献供物的时候呢，勒位还在祖先的腰中，还没诞生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啊，他在祖先的腰中，那个时候呢，墨基色德已经领受了接受了这个勒位司祭的贡献。勒位司祭本来是接受人民的进贡的，现在呢他们还没有诞生就已经向墨基色德有了贡品啊，做了这些祭献，那就可以很明白墨基色德的地位超越勒位的地位，墨基色德的司祭职超过勒位的司祭职。所以很清楚这个将来有一个职务要取代墨基色德的职务的话，当然更是超越勒位的职务。这是整个逻辑，第一到第十节，就是我们前面从这个第六章的结尾里面已经提到这个哈，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为大司祭，那这边就是讲这个东西。一到十节其实很简单的论证方式，就是我们不熟悉这种思考方式，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啊。犹太人他们是很熟悉，他们懂这一个整个祖先的故事，他们自然就是世世代代大概他们的 法利赛人啊，金师啊，拉比啊，都这么讲的，一直这么讲经。那很自然的，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在这个背景里面，他也这样领悟，然后跟他的读者们做这个解释。好，那么现在呢，就是确定这个职务以后，他继续讲，更清楚的讲这个天主子的实际职，那是一个末世性的实际职务，从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五节。那么这个作者就开始就是解释了、基督大司祭职务它的特殊啊，它到底新在哪里啊？那当然它最新的这个特殊是它是末世性的啊，就是永远的。那么他这边还是继续不断的去比较这个耶稣基督的司祭职跟和这个勒位家族的司祭职一直比较，透过这个比较的方式让读者们看清楚基督大司祭职务的特殊救援意义啊，只有他才有的啊，别的司祭职是简单的、暂时的，只有耶稣所的这个司祭职是永远的。好，那么基本上他整个的故事还是继续在诠释圣咏一百一十篇第四节啊，按照末基斯的品位大司祭。好，我们下面可以大概一样可以分几个段落啊。那个首先是十一节到第十九节，那它是什么？要说明这个天主子的这个司祭职务呢，是末世性的，是什么？是按照末基设得的品位所兴起的。关键的进入在第十五节啊，既然有另一位司祭按照末基设得品位兴起，是一个末世性的。第十一到第十九节谈这个末世性的司祭职务，然后呢，二十到二十二节呢讲这一个职务呢是永远有效的，是坚定不变的。到底基础在哪里呢？基础是因为上主发了誓啊，因为上主发了誓，就是这个誓言。第二十节啊，耶稣成为司祭是有天主的誓言的，天主许诺已经不得了了吗？还加上这个誓言呢，更是不得了。所以最后呢，二十三到二十五就讲到这个司祭职是永恒的，永恒的。所以这边我们知道最后说，耶稣基督是永远长存的，是不可消逝的司祭品位。好，我们一步步看，从看第十一节开始，他说，如果借着那位司祭职能有成全，然后因为呢，选民就是本着这个司祭职接受的法律。啊，犹太人是因着这个接受了勒位司祭职，在勒位的教导，我们知道这个司祭的职务我们读过对不对？他们每年两周在圣殿里面进食做祭献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两星期以外呢，在他们的所在地勒位城教他们那个城附近的人教法律啊，他们是老师啊。对，一开始的时候最早的这个还没有兴起这个法利赛人时，他们最早就司祭要同时监管这个宗教教育的，所以他们才不能赚钱嘛，不能够工作，要靠这个大概的十分之一的分享他们可以生活。好，那么如果这一个司祭组就已经成全了，那干嘛还需要另一位呢？言下之意当然是不需要嘛。言下之意什么是什么？那个本来的不成全啊，如果成全就不需要了。那这个新的一位呢，是按照墨基色的品位，而且怎么样？不是按照亚巴郎品位，因为怎么样？亚巴郎还跟他进贡嘛。按照亚巴郎的话，就基本上就是讲勒位的家族了。所以这个十一节呢，一开始呢，把基督的司祭职务从开始就提出来，他是什么？他是能够带来救援的。啊，成全这个字，成全就是指什么？最后的救恩的效果，让人可以达到天主啊，走向天主，走进天主，这是成全。这边讲的成全的意思，在新约里面这个字常出现啊，成全就是那么很清楚。那如果这个勒位司祭职就行的话，那就不需要别的了。现在讲呢，既然天主在圣咏里面的话说了哈，要兴起一个按照末基设得品位的司祭，言下之意是勒位司祭职不够成全嘛，所以勒位司祭职务并不能够真正的打通通往天主的路，只有什么耶稣基督的司祭职。第十一节所说的肯定，就是言语上的背后的是这个肯定。好，那么说既然如此，十二节，那么司祭职一变更，那法律当然也跟着变更了。好，因为司祭职务的服务呢，基本上是 对于人民的基础宗教教育上面啊，所以司祭职它真正的重要特质其实是什么？是老百姓生活里面的教导了。它这两个礼拜的宗教的供职其实还是比较感觉上重要性，只是举行维持宗教祭祀的能够持续下去，对于神的敬礼。但对于神的敬礼呢，最根本的建筑是老百姓好的宗教教育、信仰教育，这个是更重要的，这个是基础。所以现在呢，所以如果建立一个按照墨基色德品位的司祭职务呢，那么很清楚不再是一个司祭职务的替换了，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宗教教育，而是根本，而是根本的救援产生了。这个救援的这个品级是不一样的哈，一个是透过不断的教导，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个是一次而永远的把人带进天国，这是差别啊，是非常非常讲美的东西。这个连这个法律就变更了啊，跟着过去人民的努力就不太一样了。耶稣基督一次的牺牲就把全部的人民就带到那个天主前面。好，那么接着这个十三节到十四节呢，就从这个耶稣降世的情况，他就已经看出了这个救援历史的改变。我们看一下，他说这边所论到那一位原是属于另一支派的，由这一支派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在祭坛前服务过。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不产生于勒位家族嘛，耶稣是什么？犹大家族。他说四节，显然我们的主耶稣是由犹大支派出生的，关于这支派梅瑟从来没有提过司祭的事。这边很有趣啊，作者就从这个耶稣的降生到世上的情况，不生于勒位家族，生于犹大家族，他从这边他的解释，他就已经看见了救援历史的改变。因为过去救援是什么？是透过司祭的供物啊，举行的宗教的祭祀。现在呢，怎么来了一个人，他根本不在这个司祭的家族里面出生的，他是什么？来自于犹大家族。可犹大家族是不是不重要呢？不，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犹大家族有什么呢？有达味，达味后裔。犹大家族那个墨西亚的许诺是给犹大家族的，所以这边就很清楚，就是已经讲了这个墨西亚的身份，它本身承载一个更高等的司祭地位，是超越这个传统法律的，就直接跳过这个传统法律，进到什么恩宠里面啊？从这法律里面直接跳这个天主的许诺里面，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解释。就在这个新约的作者里面，他们就非常深的领悟。好，那第十五节开始啊，既然我们有另一位司祭是按照墨基色德品位兴起的，那我们讨论就更明显了。是他的解释现在很简单了，很清楚了。因为他之成为司祭不是按照血统，而是按照不可消灭的生命的德能，天主的意思了啊，这是用另外的方式讲天主，不要直接讲这个字而已啊。因为呢，圣经给他作证，理按照墨基色德品位永作司祭。那既然讲话是理嘛，那么说话人是我，这个我是谁呢？我是天主啊，没有人可以讲这个话，没有人可以对耶稣讲理呀、啊。就是天主自己发言了。所以这个十五节到第十七节继续发展的这个耶稣超越这个勒位家族，他不生于勒位家族，生于犹大家族。思想继续讲啊，说勒位家族的司祭职来自于血统啊，就宗派的传递，它是什么？是世上的礼遇，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是暂时性的，会结束的，会消灭的。那么这个司祭职务既然本身不稳固，它当然不能给人类带来永远的救援。它本身都会消失嘛，所以不会给人永远的救援。那么相反的呢，有一个职务呢是来自于天主的，属于天上领域的，那么它是什么？未来恩宠的大司祭。后来啊，下面第九章第十一节说这么讲耶稣啊，他是后来恩宠的大司祭，他呢要传递永远存在的末世性的救恩，圆满的救恩。这个是第十六节十七节说的啊，不是按照血统规定的，而是天主自己立定的。你看这边就是很清楚把这一个 勒位家族的世系跟耶稣的世系职务啊，就是对立来比较，几乎是这个二元论的讲法啊，黑或白，非常强的对立，讲这个天上的、地上的，讲这个会消灭的，讲永远存在的啊，这是非常强的一个对比讲法。好，那么接着第十八节，那先前诫命的废除是因为他的弱点和无用。你看这个讲话就越讲 越讲越凶狠啊，这个把过去东西越讲 越没有价值啊，因为呢法律本来就不能成就什么，这句话跟那个保罗的话很像啊，对不对？可是如今呢却引进一个更好的希望，因着这个希望我们才能够亲近天主。这边呢十八节十节基本是个综合，综合前面啊从第十一节到十七节的讲法，那什么样？只有天主指的司祭职务是永远的，只有这个永远的司祭职务才是真正有用的。什么有用呢？可以打通通往天国的路，打开走向天主的路。所以呢读者们呢都被这个希望带领，我们就发现这个是一个新的更好的希望，这个希望呢远远超过旧约的勒位司祭所能够带来的。所以旧的司祭制度、旧的司祭品级并不能够成就这一切，只有这一个新的在耶稣基督内才能够达到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论证，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新的希望，这个希望带领我们亲近天主，意思是通往天主的路就打通了。好，二十节，那么再者呢耶稣成为司祭是具有天主视野，讲他的司祭职务的伟大了，更强调说别的司祭没有这种视野就成了司祭，而耶稣成为司祭却具有视野，因为呢上主向他说，上主一发的事他绝不再反悔，你永为司祭，还是一样圣咏一百一十篇的话啊。那如此耶稣成了更好的盟约的担保人。这边呢就是作者再一次提圣咏一百一十篇，讲这个上主发了誓啊，当然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一直被强调的话。好，这边你看首先是一个叙述框架，它肯定什么，这个天主的誓言加强这一个许诺，让耶稣的司祭职是永远存在的，是最高品质，怎么可以这么说，它等级最高，品质最高的。那么由于这个职务呢，所以新的盟约现在就已经产生了，而且呢这个盟约是一定会圆满实现的，谁保证呢？天主的誓言保证。我们第八章就讲到第八章下面谈的东西，现在这边是已经提到预备好这个主题，我们下礼拜谈第八章再把这个讲下去，这很清楚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啊，在天主的誓言基本上是一个叙述的这个框架里面，然后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深的啊，在这个框架中出现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劝勉，就是经由勒位司祭职务来比较一下，那么就强调这个耶稣的司祭职，耶稣的司祭职比别的司祭职强在哪里呢？别的司祭职没有誓言就成了司祭，这勒位家族的。那么相对而言，那耶稣的司祭职务的差别是他有这个天主的誓言，天主发了誓，天主保了证嘛，所以这个誓言啊没有给勒位司祭，当然意思是因为圣经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嘛，没有提过，所以是那么作者这么说的，所以根本就没有给过他们，所以可以肯定，那么天主就已经决定了勒位的司祭职只是暂时的啊，否则的话耶稣天主没有必要这边对耶稣的司祭职发誓，这是希伯来书的诠释啊。那天主这么隆重的对耶稣的司祭职务发誓，就是肯定他永远长存的效果。那么言外之意就是，那一个没有天主誓言的司祭职务是暂时性的，会消失的，没有效力的。这个对比就是一样，一直是个对比的写法嘛。所以天主呢，在建立这个旧约跟新约的司祭职，或旧的跟新的司祭职呢，差别在哪里呢？在有没有他自己的发誓啊？所以新的 跟旧的相比，它真正的特质是因为有天主的发誓，因为这个两个有天主誓言跟没有天主誓言这两个等级是完全不能比的啊，是完全是天壤之别，是一个救援效力是暂时的，一个却是永远有效的。接着呢是23节啊，那么那位人成为司祭，人数众多，因为死亡阻碍他们永久留任嘛，很清楚，人都会死，所以一代一代的，这家族里面一直有新的成员诞生，那么新的成员儿子继承父亲的职务，一直这样的代代世代交替下去。可是24节，耶稣因为是永远长存的，具有不可消逝的品位，这边是另外一种对立的比较，多数跟单数，对不对？多是群众跟单这个一个的品质是不能比的啊，这边并不是说这个，并不是这个民主比选票，多数可以选赢，这个不是啊，这边多数是什么？就是从事过勒位司祭职务的人非常多，那很清楚，所以他们的职务大家都认识啊，每个人都知道是存在的。可也正因为如此呢，就显示这个职务的限制，它的有限性。他是在世上的，他一直需要不断的替换，很累的，很辛苦的，一个一个的把它维持下去。可是呢，天主子的司祭职务是完全相反，它是唯一的、独特的，是整体性的，是永恒的，所以呢是来自于天上的、永远的，是唯一的，它才可以怎么真正传递末世性的救援食物。就是我们要从这个今天的民主背景来跳出来去懂这个东西，多数跟单数的差别，多数是不好的，单数是才是唯一的真正重要的东西，多数是可以互相取代的，那么单数是无可取代的，一次而永远的。最后结论25节，因此呢，凡由耶稣基督而接近天主的人，他全都能够拯救，因为他常常活着为他们转求。所以这边呢就是很清楚，希伯来人书他就说了，整个圣经都已经证明了这位耶稣基督的大司祭呢，那么他所提供的救援工程，他的司祭职务所达到的结果是让我们能够接近天主，凡由他而接近天主的人，那这个呢被高举那一位现在在天主内，耶稣便被高举在天上的圣所当中，在天主前，所以他的救援工程就是永远存在的，就是当下的啊，现实性的。所以这一切呢都是在犹太的传统里面所做的理解啊，从这个有限的跳跃到无限，从这个暂时的跳跃到永恒，从这个多数的跳跃到唯一啊，这是他们的思考逻辑。所以耶稣基督呢以他的大司祭身份为所有属于他的人呢奉献祈祷，在哪里呢？永远在天主前，他已经升了天嘛，他完成他的整个的救援使命，已经被高举。所以这边怎么样很清楚，25节还是一样，又回到第11节，你整个论述的出发点怎么样，把这个被高举的大司祭的图像就呈现在人的面前，很清楚。你看我们的分段为什么11到25啊？为什么1到10？它每一段都是一个前后呼应的解法，从出发点到最后的结束。所以这边怎么样？作者就鼓励读者们相信，在耶稣基督内，在这一位大司祭内，我们已经打通了前往天主的道路，非常美的写法。最后呢，这26到28是整个第7章的结论啊，说所以呢，这样的大司祭才适合我们啊。那么什么样的司祭呢？必须是圣善的、无辜的、无玷的、别于罪人的、高于诸天的，都是对于耶稣的司祭职务的描写嘛。他不需像那些大司祭一样，每天先为自己的罪，然后为人民的罪祭献牺牲。所以一般的勒位司祭他们自己也是罪人，所以得先为自己赎罪，再为人民赎罪。但是可耶稣呢怎么样，他不必为自己赎罪，他没有罪啊。 是他呢奉献自己一次而永远就完成这事。法律呢所立的大司祭的人啊是有弱点的，可是法律以后以誓言啊天主的誓言所立的圣旨是成全的，一直到永远。我这边就是整个哈、啊、关于这个墨基色德品位的论述就结束了。当然他同时也为下面的第八章开始整个的大司祭的救援工程打开了序幕，就已经准备好路子再往下讲下去。所以这边呢第七章前面所做的各种不同讨论，那么作者这边做结论说已经很清楚了，只有一个属于天上的司祭才可以真正带给人类救援。这边是所谓的二十六节适合于我们的司祭的意思，就是这个适合是什么，是有效的意思，真正有效。那你看并不是我们人有什么了不起啊，是真正有效的。那所以把这个天主子定为末世性的大司祭，定为按照墨基色德品位大司祭呢，这是天主内在的意愿啊，天主自己愿意的，就这大司祭才是适合于我们的。那么什么样的呢？他开始非常隆重的宣告这样的大司祭职务的特质：圣善、无辜、无玷、没有罪的，高于诸天的。这都是怎么样？很清楚，乐位司祭只是没有的，就是用这些方式来描写耶稣的大司祭职务远远超过乐位的司祭职务。乐位的司祭只有很多什么关于这个洁净法律的规定啊，去祭献之前得什么沐浴净身，穿上礼服的那样这样的去，对不对？要那个洒血，先为自己赎罪，再为人民赎罪，这么一大套东西啊。这些法律上所规定的洁净的法律，那、啊、跟这边所比的耶稣身份一看就知道了，等级完全不能比。耶稣是圣善的、无辜的、无玷的、没有罪的、高于诸天的，所以很自然的他超越一切，所以呢他就能够带领人怎么真正的跟天主接近，他所举行的礼仪祭祀才是真正有效的。那别的勒位家族的就成了一种象征，一个预象预告，将有一个我们这边所行的礼仪，我们所渴望的真实，将在另外一个真正的司祭来的时候完全实现，这个预象的写法。所以那么勒位的司祭呢，因为必须每天先为自己的罪那么赎罪祭献，所以显示呢他是这个世上的嘛。作者这边的写法当然是你看非常有点那个讽刺的味道了，要嘲笑的味道。他怎么样先为自己赎罪啊，他先把自己先弄好才行，才能为别人做，就先把自己照顾好才可以。这个是一个有点那个，你注意看的味道有点那个酸酸的味道啊，不要讲那个尖酸刻薄太严重了啊，有点那个味道，就是想跟耶稣比是不能比的好像是。那么这边呢，基督的一次性的赎罪跟亚郎所传下来的勒位家族的司祭不断的重复举行，又是个对立啊。我们前面讲的多数，对不对？亚郎家族、勒位家族人数那么多，对耶稣一个人，因为这么多人所寻的这个司祭职务是不断重复，他们做相同的事情，只是换人做而已。而耶稣呢是做一件事情，他自己做一次，一次而永远的。那这个是唯一真正有效的。最后结尾就很清楚了，那法律所立立的司祭是有弱点的，他们有限的嘛，活在世上的，自己会死亡的，自己是有罪的。那么只有怎么在法律之后以天主誓言所立的圣旨，这个誓言什么？你按照墨基色德品位永为司祭，这个誓言是成全的到永远。那这边是很清楚，这个是最后一节，大概已经是这个作者了，最后又回到这个勉励这个读者了。在面对这个信仰的考验的时候，面对信仰挑战时，有可能会失去这个勇气时候的，大家放心，不要怕。面对这个迫害不要担心，因为在耶稣基督内我们已经得到了永恒的救援，这个救援是永远存在不会被破坏的，现世的一切苦难都不能破坏这一个永恒的救援。当然关键就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啊。那这个相信跟不相信就包含了具体的生活情境。我们说能够真正为信仰殉道的人，这个殉道的行动证明他们相信，那么因为他们这个证明他们相信，他们也真正得到耶稣基督大司祭救援祭祀的效果，就进入天国。所以今天教会我们用这个现实讲法，今天教会就特别的尊敬殉道圣人们嘛，他们就是我们说殉道者就是进了天国里面。在教会历史里面还是这个殉道本身都成了一个追求的目标了，好多人就为了殉道到处去挑衅，希望被杀死。方济会是专家了，你知道我们这方济会第一批的那个几个殉道人就这样，就是他刻意的去医生上前面讲道理，这就是找死嘛，他们就是找死的。当然他们的心就是出于爱天主，他们不怕。那这后来这个真的成为了一个几乎这个殉道本身成为一个价值，这其实离福音的精神已经有点远了。你知道福音的教导很简单，耶稣说什么？有人迫害你怎么样？逃，就是说逃。逃不掉的时候不要违背信仰，不是说去找死了，没有，福音没这么讲。对，你这很有趣，但在历史里面发展很有趣的，慢慢看，就是看这个教会历史啊，就是因为过一些过度的热忱会有一些不同的发展出来啊。我们不能讲不对了，就是因为热忱主观上是对的，但你在看客观的历史解释以后，重新回到这个福音里面去反省，我们总得永远不断的练习回到福音看福音到底怎么写的。教会历史也是每一次对历史做修正，对神学做修正，它的原则总是回到源头，回到福音里面。这个意思是关键，你说把福音的精神弄清楚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跟各位讲的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我觉得这章其实不难的了，只是我比较熟悉的是那个犹太人的那个思考方式，他们的解经方式很有趣。所以希伯来书是很棒的一个作品，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传统拉比文学他们怎么解经。那这个传统呢一直被这个作者用，他当然不会说嘛，他已经成了他的血液，他很自然就用这个这个解释啊。这边是对我们今天这些距离这个时代已经那么远的人啊，就需要透过一点解释就可以明白，其实不太难的。我们下礼拜跟各位介绍这个第八章，我们一起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天主，我们感谢你派遣耶稣来，派遣他成为我们真正的大司祭，他以他的生命献给了你，为了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走向你。请你帮助我们接受这个司祭的祭献，帮助我们相信他，帮助我们跟随他，能够接近你。我们这么求你，因着主耶稣的名，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星期六是大圣若瑟瞻礼啊，希望各位可以去，难得的一年一次伟大的日子，为大圣若瑟善终的珠宝。